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我们今日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消息。在疫情方面，当局大动作地宣传那个饥恐肯亚热，在广东实施严厉的封控，大有几年前新冠丛林的运动式灭蚊行动出现，而每个人都要测试核酸。我们在较早之前已经评论过，中共是做一系列的实验，他在这里拿数据，下一步是放些什么出来没人知。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共国又做另外一种实验，拿第二些数据和看看市场的反应。在8月20日的清晨，连接海外通讯的443端口突然被封，大面积地全国断网。有分析指是防火墙需要升级了，需要进一步将中共国隔离于世界之外。至于中共国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和目的动机是什么呢？请听以下的分析。在8月20日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发大规模异常，境外433端口，即是 HTTPS 加密访问，流量一度被全面屏蔽，苹果、特斯拉、必应等国际网站都受到影响。多位网络安全工程师指出，此举是为了防火墙 GFW 升级的测试演练，显示更加严厉的监控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在20日的凌晨，海外社交平台和微信群中不断出现抱怨，用户说打不开网页， VPN 失效，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类似的反应。另有网民搜出近20个遭屏蔽的 IP 地址和截图。根据境外研究机构当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在2025年8月20日0时34分至1时48分，防火墙对所有 TCP-433 端口连接无条件注入伪造的 TCP-RST plus ACK， 导致中国全球大规模连通性中断。报告指出，注入仅针对443端口，未波及到20、80、8443等常见端口，双向流量都受到影响，但触发机制不对称。境内发起的 SYN 和 SYN plus ACK 各触发了三个 RST plus ACK， 境外发起时就仅服务器的 SYN plus ACK 触发，注入设备指纹和既有的 GFW 不符，而此新设备或者配置异常，过程持续了74分钟。记者观察到多方面的反馈显示，由0时34分起，境外443端口被屏蔽，到了1时30分扩大为双向阻断，几乎所有跨境加密流量都中断。在1时38分部分大型服务器恢复，至1时50分大批网站陆续恢复访问，整个过程持续约1小时。有网络工程师指，这次更加似是一次压力测试。河北网络安全工程师杨坤在8月20日话给大纪元记者听，他亦都检测到网络异常，但是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最近已经有过几次类似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凌晨封锁，一般持续一个钟头左右，看起来更加似是技术测试而不是完整的演练。他还补充说，这次动作有些特别，从时间和路径来看，更加似是防火墙升级后的压力测试，找漏洞再修补。大约一个月之前亦都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持续了20分钟， 当时是凌晨一点左右，另一位工程师郭先生接受采访时就直言，防火墙的升级其实和军演是同一个道理，平时在虚拟网络、局域网络做实验，一旦有大规模群体事件就能够立即启动，目标就是在所谓特殊时刻实现快速断网，防止网民串联。郭先生还透露，这几年防火墙并非只有国家队在这操作，一些地方亦都开始搭建属于自己的省级墙，限制本省用户访问海外的网站。河南、山东就出现过这种趋势，疫情以后更加明显。国家防火墙主要管外网，但是地方的省级防火墙能够自己设规则，拦截数据，相当于是大墙里面又加了一道中墙。在今年五月，一份由 GFW Report、史丹福大学和马赛诸塞州大学阿密斯特分校联合发表的国际研究报告证实，河南是第一个已经被确认部署了墙中墙的省份。研究发现，自从2023年底起，河南主要的网络出口节点启用了地方营运的各类系统，拦截超过420万个域名，甚至波及学术和政府网站，规模远超国家级的防火墙。专家指出，这个意味着审查权正在下沉，地方政府在网络管控之中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可能导致各地网络环境更加割裂。有分析指，这个是中共网络数码战的战备信号。一位北京时政观察人士指出，中央在互联网安全工程上投入巨大，甚至被认为是超过部分大外宣的经费。他认为这类测试和即将到来的重大政治活动在时间上高度吻合，显示当局在做着数码版战备的准备。大陆有关的专家提醒，433端口是全球加密通讯的核心接口，如果频繁封锁，不仅会影响普通的用户，亦都会冲击跨境企业的营运、科研合作和金融交易。随着9月3日北京阅兵的临近，这类测试更加似是一场网络防御演习，亦都表明一套更加严密的监控系统已经形成。今米看这段消息觉得不起眼，短短影响一个小时，但是它的信息量带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信号，就是中共准备随时断网，断绝任何与外界的联系。大家试想想，如果中共在1989年6月4日已经掌握了这套技术，到他们开枪的时候，连埋清场再向外界开放，然后再讲一套他们的说辞，这样大家知道的六四就不一样了，而且苏东坡亦都不会出现。所以100%肯定中国此举是针对中国内部出现暴动，不论是军变定是民变而来的。事件亦都侧面折射出中共国现在的国情是非常严峻和不堪的，任何突发性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要制定这些措施，严禁消息泄漏，来到应对即将发生的暴乱。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至于中共国而家嘅国情，点解去到如此不堪同埋危险嘅境地呢？大家有目共睹嘅就系中国嘅经济不断下滑，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三头马车全部死火，对外大撒币打咗水漂，或者啲钱流入咗海外贪腐官员嘅私人账户之内，又以物资嚟到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沉重嘅包袱亦都系使到中共国元气大伤嘅原因之一。在外交方面，中共国的跨境镇压和其他小动作，特别是对美国，现在已经被美国人拆穿了，处在一个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状态，处处设限，特别是美国的关税大棒，更加使到原先已经是产能过剩的中国产品雪上加霜，找不到出路。而对内方面，举五十年的国债又追返三十年的欠税，中共国刮埋咁多，只是够中共国政府一时之用，解决燃眉之急。中共要持续生存下去，他要不断咁压榨，不断咁割更加多的韭菜，但是可惜中共国近年死了咁多人，韭菜已经买少见少，再加多啲钱搭，他们更加躺平，生长不起来了。所以中共国现在推出一种强制供社保的规定，就是你不供社保，供都冇得做，连最后那个黑衣兜都同你打烂了，等你活活饿死。咁讲完一系列中国的国情，我哋睇返一啲入狱啲嘅经济事件，下面请听报道。
8月1号，中共财政部时隔4个月罕见再次曝光6期新增隐性债务案例，而且资金嘅规模合计係高达1410亿元。相比之下，2024年嘅9月财政部披露嘅8宗案例，总共只係新增咗隐性债务116.40亿元。化债不实0.68亿元，可见隐性的债务一边化解，一边是正在增加。不禁令人怀疑当局所谓的着力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压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部署，已经是破防。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共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自2010年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每次都会提出，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要求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2014年10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将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自此，财政部首次开启问责模式，重庆、山东、河南、湖北等涉及违法违规的举债担保行为的官员被撤职，或者是行政记过，或者是警告约谈。一些金融机构相关的负责人亦都被问责罚款。2018年起，当局进一步将隐性债务处理作为重点。其实究竟乜嘢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嘅风险嘅意见，首次发出官方界定，指地方政府喺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系承诺以财政嘅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嘅债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是融资平台公司，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支持偿还的债务；另一类是地方政府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开展 PPP 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的债务。针对地方政府隐性的债务，2018年当局做了3件事。第一，基本构建了监管框架， 推出一系列的关于隐性债务认定、核算、监测、问责的政策文件。第二，国家审核处全面开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核工作，各地方政府依规将当地直至2018年8月的隐性债务余额等数据填报至财政部设立的地方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但是数据从未公布数据。第三，计划至2028年全部化解。不过2019年底疫情突起，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冲击了中共的化债计划。虽然2019年至2022年逐步开启了建制院化债试点、特殊再融资债券化债、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但是根据公开的数据，2019年至2022年当局只是发行了大概 1.3 万亿元的政府债券来到置换隐性债务，这个简直是杯水车薪。尤其是隐性债务问题是越来越危险，于是当局在2022年起实施了新一轮的隐性债务化解工作。2023年中央推出了一大堆的化债方案，安排超过 2.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支持地方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的账款。2024年的11月当局是直接抛出五年合计12万亿元化债措施，力度空前。当局始终是不愿意直接面对隐性债务的现实，令到中央和地方博弈激烈。直至2023年尾，根据各方的估测，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最少在50万亿以上，但是中央承认的只是有 14.3 万亿。据此，当局宣布直至2023年尾，北京、上海、广东实现全量隐性债务清零，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较2018年摸底数减少了 50%， 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债务始终是现实，到期就要还钱，中央不承认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就要自己去偿还。但是中共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政府的层级越低，财政的收支缺口就越大，中央转移支付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仍然是没办法满足地方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之下，地方政府除了发行地方债券，仍然是继续打隐性债务的主意，因此就出现了这个滑稽的局面，一边化债一边是新增。这个从中共的财政部发布的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中可见一斑。自2022年实施新一轮的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以来，财政部一共是发布6次涉及44宗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以最新一次来讲，最大的两宗，一宗是福建省厦门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安置型商品房项目等新增的隐性债务683.96亿元。另一宗是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垫资建设市政道路等公益性项目，以及代政府缴纳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新增隐性债务614.08亿元。此外，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建设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建设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03.85亿元。早在2023年的11月的财政部通报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就榜上有名，这一次再上榜，表明地方低层政府对隐性债务的依赖难断。综上所述，当局虽然对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看得好重，政治上的高压，财政部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但是地方政府始终都是要过日子，因此坚决压制新增隐性债务就成为了一句空话。其实早有经济学者建言，中央政府应该在风险可以控制的时候，尽快下决心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并对部分债务严重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的地方及早推出财政的重整， 关键仍然是在于各级政府坚决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企和土地改革。不过中共已经是老死亡，苟延残喘而已，又怎可能实行这样的根本性改革？
唉，这些倒欲的经济问题，看来中共是无能力解决的了，永远都解决不到。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讲完国情，就讲完经济，我哋下边嚟睇一睇发生喺早两日嘅黄河塔桥事件啊。下边请听报道。
8月22号凌晨3点几，穿青铁路青海段嘅关键工程尖泽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工人正在紧张进行钢绞线张拉作业，为最后的合拢做准备。突然间一声巨响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多条关键的钢绞突然间断裂，导致桥面突然间失去了牵引，108米的钢梁主共力在短短3秒之内崩然崩塌。部分结构以斜角插入下方水流喘急的黄河，监控影片记录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幕。桥体上的吊机等施工的设备随即堕入水中，多名工作人员从平台不同的高度跌落。据悉，事发现场共有15名施工人员和一名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在作业。截至8月22号晚上6点，事故已经造成12人死亡，4人失联。目前至少确认仍然有一名失联的人员停留在摇摇欲坠的钢架上，生命体征不明，另外3人落入水之后不见影踪。尖泽黄河特大桥共顶距离水面130米，相当于40层楼高。多位受访者分析，这个高度跌落之后生存的概率很低。网友纷纷表示，这个半副垂直索都断了，这个有几大的冲击力，定是锚没山上到位呢？没通车就断裂了，今后的桥修好了有没有安全的隐患呢？要是合拢之后再出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目前救援队伍正在全力展开搜救和应急的处理工作。现场看到无人机、直升机、救援艇仍在大桥和周边水面搜索。根据6媒红星新闻报道，事发时附近居民听到巨大的响声，一位居民回忆凌晨三点左右就被巨响惊醒了，起初以为是地震，后来才知道是大桥施工的事故。根据该居民提供的事后现场影片显示，大桥的一边钢架结构上还有吊机等设备，另一边的钢架结构明显短了一截，短了一截的桥身上还洒落住疑似断裂的绳索。另一位居民表示，事发之前大桥几乎即将合拢，油质的绳索突然间断裂，绿色的钢管散落，但是桥体还是在这里的。合拢特指堤坝、桥梁等大型的结构从两边同时施工之后，在中间段完成最终对接的闭合过程。尖泽黄河特大桥位于青海省黄南壮族自治州尖泽县黄河下游的雅曲滩村，全长 1596.2 米，主桥由141米、366米、141米三跨连续钢行系钢共桥组成，横跨黄河连接尖泽县和海东市化回龙族自治县两地，建成之后将是世界最大的横跨道双线铁路连续钢行拱桥，亦都是中国第一座横跨黄河铁路钢行拱桥，是穿青铁路的重点工程。这个项目由中铁大桥局7公司穿青铁路11标项目部承建。公开信息显示，大跨道连续钢行拱桥中跨道最大的中跨一般采用拱上吊机、吊索搭架、悬臂架设施工方案，在吊索搭架建成之后采取侧边跨平衡梁加上压重形成平衡体系，同时钢行工采取边支点起落梁加上侧重移加吊索的方式实行合拢。6月14号尖泽黄河特大桥两侧 主墩高达百米的吊索塔架完成封顶。大桥施工公司原本计划在8月26号邀请媒体参加大桥合拢的仪式。中铁大桥局西城铁路项目副总工敬成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后续施工将通过两侧的钢索的千吨级拉力精确平衡主跨与边跨在悬臂架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受力。边跨最大的索力达到1161吨，相当于750辆小汽车的重量。单座搭架重达1800吨，最大的折段45吨。其安装的精度直接关系住后续钢梁架设的安全和成效。8月22号下午，一位参与尖泽黄河特大桥工程近三年的架桥机械操作手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近期这个工程已经进入主桥合拢施工的关键阶段。事故当晚，施工队正在进行吊索调整的作业，没有架桥，要等吊索调好之后才能够合拢作业。另有项目施工人员介绍，事故发生在凌晨三点几，当时正在进行钢索的作业。当时工人在 Q 塔塔顶用千斤顶在调整钢索， Q 塔是主塔的编号。前述的操作手称，大桥发生事故的部分是靠近化龙苑一侧，对岸部分亦都压到一些，好彩影响不大。他表示，平常架桥队和吊索的施工队经常一起合作，在事故中遇险的工友大家互相都很熟悉，他们主要是湖北人，还有一些是贵州的、河南的，大多数都是30到50岁。对于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钢索失去了支撑，是因为锚梁断裂。锚梁是一种用于锚固斜拉索的结构构件，在桥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工作人员到场之后看到四个锚梁断成了八节。他说，桥梁的生命线在锚梁上，前面断裂，后面跟着断裂，就似多米诺骨牌一样，同斜拉桥一样，一旦锚梁断裂，钢索就无力了，导致桥面失去了牵引而坍塌。8月22号，根据极目新闻报道，一名桥梁建设单位的技术部部长介绍，涉事的桥梁是钢行拱桥，黄河两端的钢结构在大桥的合拢前由钢绞线组成的扣索进行固定，大桥没有合拢之前主要是靠扣索受力。钢绞线为什么会断裂呢？他表示，最大的可能原因有几种，一是下部的扣索松动，第二是上部的扣索受力过大，但是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扣索断裂的部位并不在端部，因此事故的原因更偏向于后者。他认为断裂原因很复杂，铜索的本身质量、锚固的情况、施工荷节都可能有关，还要结合调查具体分析。另一名长期从事施工质量安全方面的专家表示，根据媒体报道，是钢绞线断裂的话，事故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第一个就是钢绞线使用的时间过长，会发生腐蚀的情况，导致其本身存在质量的问题。第二个是扣索端头，因为扎得不到位，导致挖脱断裂，不过具体的原因有待调查。另一位业内专家表示，钢索本身可能存在质量的问题，监控的影片可以看到钢绞线在张拉过程中骤然间断裂，引发火花四溅，现场散落着大量断裂的钢索。分析认为，尖泽黄河特大桥项目在2021年启动建设，至今施工已经四年，钢绞线作为桥梁斜拉索或者吊索的核心部分，通常有明确的设计寿命。根据相关的规范，钢绞线设计的寿命一般都为5到10年，并规定钢绞线在恶劣环境之下需要定期检查。推断部分的钢缆可能在施工初期安装或者是采购，推测可能接近或者是超过4年的储存，尤其在高原环境之下可能加速老化。另外，施工单位在采购时往往以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的单位，中标单位又往往是权力官员或者是官二代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供应的材料往往以次充好，谋取暴利。即使没有这些工程腐败在其中，中国的生产产品质量是怎样，聪明的观众你都明白的。抖音博主李工分析，
看视频垮到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原因。
看到桥梁冧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有可能在合拢的时候，由于两边标高的误差，对于前端的绳索进行调节，调节时失控，存在违规操作。第二，安装好之后，前端钢索未有及时拉张到位，或者是张拉不及时，前端的桥梁下锚失稳，或者是讲下部未有焊接， 或者是讲连接了之后进行卸载。第三，几度降索将拉的时候不均，造成每度降索的受力不均，个别降索受力过大，造成整组降索失稳。第四的就是方案的原因，方案设计有没有问题，现场有没有存在违规的操作，有没有违规超载。在知乎上有专业人士针对施工现场画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准备合拢施工时，部分的降索明显松弛，未能够拉直，处于不受力的状态，这个导致局部区域的降索承载力超限，极易发生断裂。原本设计的六根降索应该共同受力，但是实际上只有四根处于紧绷的状态，当这四条因为过载断裂之后，其余两条松弛的降索亦都没办法发挥作用，从而引发了事故。
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网友留言讲，讲得好专业，冇能够及时拉降索，绝对系违章。另有一标注为土木工程师嘅知乎博主发文指出，从影片中可以睇到系钢绞线崩咗，有可能系钢绞线质量问题，亦都有可能系锚具质量问题，亦都有可能系锚箱有问题。仲有可能是计算控制问题。对于计算控制问题，这位博主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以前接触过中铁大桥局项目的控制计算，一般情况下是由桥科院负责，应该不至于控制指令出问题，但是亦都不排除。毕竟桥梁控制领域，控制指令出错的情况亦都有发生过，但是现在出现这么大的事故，讲明整个施工流程的质量安全管控已经击穿了。另有网友讲，盲估，第一，钢绞线反复整体张拉不均匀，反复调索夹片位置，界边削弱，锚梁个焊缝脱落。当然，在事故报告未有发出之前，大家都只是根据现场的状况进行推测分析。事故发生之后，不少媒体质疑，咁重大的工程，点解选择在夜晚施工呢？是否存在赶工期的问题呢？对此，路桥工程师周先生解释话，由于物体热胀冷缩的性质，钢结构的桥梁对于温度变化好敏感，以特大桥施工又尤为重视线型的控制，在夜晚施工温度相对稳定，桥梁受温度影响更少，测量施工更为稳定，对于大型桥梁合拢这样的关键步骤，一般都会选择在夜晚施工。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亦都表示，这个工程选择在夜晚施工是为了避免钢索特性变化，晚上低温有利于焊件性能的稳定。关于赶工期的问题，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描述情况来看，显然是存在的。根据媒体报道，大桥原本打算是7月份合拢，由于各种原因拖后了一个月，已经延误了工期了。大桥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赶在8月底实现主桥合拢，我们连夜加班赶工，连续加班已是常态。根据青海当地媒体西海都市报2025年6月的报道，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早日完成主桥合拢目标，100多名工人采用黑加白的模式实行两班倒，昼夜不停地施工方式，因此可以推断凌晨三点施工，虽然考虑了温度适宜的因素，但是赶工期的压力无疑亦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特大工程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为了表现中共治下取得所谓的成果，为民众洗脑灌输中国执政合法性，以政治挂帅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们往往以工程献礼的方式讨好中共高层，以捞取向上晋升的政治资本。尖沙黄河特大桥总投资超过200亿元，被冠以中国首座横跨黄河铁路的钢行共桥，和世界最大跨境双线连续钢行共桥的名称，被宣传为国家重点的工程，的确是典型的献礼工程。事故发生在抗战胜利80周年和中共国庆前夕，是工程献礼的黄金时段。目前中共高层内斗加剧，党魁习近平准备以9月3日抗战胜利日大阅兵来宣示他对军队的掌控， 同时亦都对广泛传言他失去权力的回应。同时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之下已经达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特别需要好消息。因赶工期工程献礼引发的重大安全质量事故屡见不鲜。比如7月23号动车追尾特大事故就与工程献礼密切相关。2011年7月23号 ,20 点30分永温高铁两列动车追尾，造成40人死亡 ,19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93 亿元。事故直接原因为信号设备故障，但是深层的原因是高铁系统赶工期导致的设计和测试不足。永温高铁在2009年9月28号全线通车，正式投入运营。通车的日期赶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官方媒体和铁路部门多次宣传这个项目为国庆60周年献礼工程，意在展示中国高铁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腾飞。中国铁路总公司在2009年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及，永温铁路是为国庆60周年献上的大礼，强调其对区域经济和国家形象的提升作用。2016年11月24号江西封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7号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造成7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2 亿元。当地地方政府为在中共十九大前展示经济成就，要求提前竣工。施工单位河北益能在中标之后将工期从110日缩至70日，夜间连续招足混凝土，不按规范施工，酿成惨祸。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数据统计显示 ,2010 年到2020年中国建筑业因为赶工期引发的安全事故占比约 25%。根据公开信息，尖沙黄河特大桥建设的周期被人为压缩，多次调整设计的方案，但是施工方却被要求既要保证速度又要质量，结果就是项目现场一片混乱，施工工程频繁被压缩，安全冗余被削减，最终导致质量和安全的隐患叠加。事实上在中共重大工程的语境之下，工程本身从未被当作民生和安全的保障，而是政绩展览和国力象征的道具。但是如果不从制度上压制这种所谓的献礼行动，这样的悲剧将会反复上演。拥有多年在中国工程管理经验的时事评论员 Harry Lee 表示，往往这种大型的工程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层层分包。表面上尖沙黄河特大桥是由国有企业中铁大桥局承建，但是实际操作中将诸多分行工程分包给不同的施工方和供货方，这样的国有企业并没有那么多职工，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派管理和技术人员，具体施工是由他们的分包商完成，而分包商又将分包的工程内容划分再分包给一些二级的分包商。大型工程分包层级通常达到四到五级，最终的施工工人基本上都是未有经安全技术培训的农民工。在这样的链条里面，每一级承包商都要抽成，导致最终施工资金大打折扣，采购环节尤为腐败。钢材、钢索等关键的材料往往不是通过透明的招标采购，而是由关系户内部人脉把控，低价中标、高价转卖、偷工减料成为普遍的现象。最终流向工地的钢索可能已经与原本的技术要求相差甚远。这种皮包公司加上农民工队伍的施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程安全的基本原则，却在中共工程体系中屡见不鲜，导致施工安全事故频发，豆腐渣工程泛滥。更加严重的就是项目管理层往往只是签约和验收阶段出现，日常施工监管基本缺失。监管单位、设计院、施工方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彼此心照不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够保证如期交工，质量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被层层掩盖。这种虚假合规的管理本质上是中共体制下工程腐败的缩影。工程事故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性的必然。作为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级基建龙头企业中铁集团，承建项目近年来屡爆出质量问题，被业界质疑存在系统性的管理缺陷。因此尖沙黄河特大桥的事故不单止是一场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悲剧，更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体制下的工程建设的种种顽疾，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层层转包的腐败链条，管理混乱与责任缺失。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是植根于中共高度集权、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
果然是内行人， 分析得好专业、好彻底啊！唉，讲嚟讲去又系中共呢只魔鬼闯的祸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